佛法它只谈一个概念，它谈一个法则，哦，那其他这种每个人他有不一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都是把握一个原则了，哦，总而言之就是不要有过度的那一种所谓的爱取，哦，爱取，对，那也就是那一种贪爱啊，在佛法里面讲这种贪的这种爱着，着是什么？黏在一起啊，哦，有没有爱着很容易去测试的，怎么测试呢？就是当我们的这个关心的对象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们心会跟着牵扯，那个就是有黏在一起了。那如果没有太多的那一种身心的这种起伏的时候，表示他的力量不是那么的强，这个可以测试的出来，哦。那当我们知道我们有这种一有一些变化，我们有很多牵扯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所谓的做如理思维了，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大家在就是一个缘分。因缘和合就聚，它总有一天它会散去的。因缘和合，我们就好好把握这样的因缘，然后造成一个能够增上的一种的这一种所谓的这个现的一个果的一个现起，然后它会有一个发展。那因缘灭了，那我们就这个期待这个因缘能够有好的一个结果，哦，或是有期待下一次一个好的因缘在形成，就是这样子，就我们就不会有那种依依不舍的了，哦，因为缘散就是要缘灭，就是要散了嘛，它就是很自然，时间到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嘛，哦。就好像我们看到日出跟日落，你会觉得悲伤吗？时间到，太阳就是起来了嘛，时间到就是下山嘛，下山就是要点灯，懂意思啦，哦，一样，缘聚缘灭，就是当有太阳的时候做有太阳的事情，太阳下山了之后就要做太阳下山的事情，休息嘛，哦，日出合作日落，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你把握这个因缘，因缘是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做出最好的一个回应，这样，那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能够活在跟佛法相应的一个状态，就是能够把握缘起，能够正观缘起，而不会说因一个事件我们有爱着的时候，当它变化散去的时候，我们内心有这种苦，懂意思了哈。明白了，就是说像我们亲人走了，其实走不一定不是坏事，啊，因为他身体有病痛啊，换一个好的一个身体再来，他也是一件好事，啊，就往这边去想，祝福他嘛，所以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感伤，哦，然后祝福他，希望我们能够因缘再相会，可能他是我们的晚辈了，哦，那也好啊，不管如何也不用去找灵童，呵呵，不用去找，反正因缘有缘人在一起，我们就好好对待有缘的人，哦，然后共同这个所谓的这个修学佛法净化身心，就是这样子，很单纯的，那我们这个苦就越来越少，就慢慢慢慢，这都是日积月累的啦。这在讲一个故事，就是说以前有个小沙弥，有没有，哦，他就是每天帮这个师父铺那一个纸，要写毛笔嘛，哦，他就要铺得很平啊，哦，他就很用心慢慢铺、哦，诶，他不晓得他这样一铺，他练就出一身好功夫，有一天他就看到前面很热闹，他想要去看，但是被大人挡住了，他就说 可不可以让开让我进去看，结果旁边人都倒成一边，也就是他 那样的功夫已经成就到一种 力量出来，懂意思吗？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是故事了，是真是假我不知道。 他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在很不起眼的，不知不觉慢慢累积出一种资粮来。我们当这个境界出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哎，我们进步了，要不然我们还不晓得我们进步，退步也是如此。所以进步是那种不知不觉，退步也是不知不觉。那怎么样才能够，要经常去反省，你才能够去察觉啊？这个是佛法教导我们的，要每天去反省的。好，我们回到这个慧的观境。等一下我确认一下。 OK， 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大圣不共会的观境。大圣不共会的观境，那这边先做一个对比，就是说三圣共会是进取诸生，假设的话，当然它不止啦，它还是要观察我们的这一个所谓的身心跟身心所对的这一个外境，就是所谓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在声闻也是要观察，但是最重点还是在这一个眼耳鼻舌身意啊。听得懂吗？这些境一般我们说是欲境，对不对？那它真的是那么坏吗？不是的。阿罗汉看到这些东西不会有这一些烦恼的活动，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会有，就变成是我们起烦恼的一个因缘，所以它就叫做一般我们叫五欲嘛，色声香味触，懂意思了，但其实它是中性的，明白吗？它就是一个对象而已，我们对它认识清楚，我们就不会起贪，对不对？明白吗？好，所以这边所以导师用一个如果了，如果假设它主要是进取诸身的话，或是跟身相关的这一些境，那么大圣不共会的观境呢，就是遍于一切无尽的法界，就是包含这个一切的一切老山和大地这一些。好，那这边有一个重点，这个是在189投影片编号189，大家有找到吗？21页以后，对，好。这边特别谈到，虽然遍观一切呢，但是主要还是在着重于自我的身心，也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从自我身心的观察，然后慢慢推扩到外界无边的友情、无边的刹土、万事万物，也就是还是从我们的身心开始的啦，懂意思吗？而不是一开始就是在观一切跟身心比较不是那么相关的这一些所谓的万事万物，还是从我们身心开始。好，那再来呢，我们就看到191页了，这边谈到二圣的四谛呢，是有量的观境，就是有情身心嘛，对不对？那大圣的进诸法界，它是无量的观境，无量无边，因为有无量无边的佛土，无量无边的众生，它这边有一个概念，这无量无边，它就是从这个量非常非常多的概念之后呢，要突破量的一个概念，听得懂吗？听不懂，对不对？它并不是说真的是一种在数目上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当然它要遍观一切之后呢， 而要超越的这一些事物的一个所谓的实在性，因为我们可以记述的这一些事物都是有一种实在感，对不对？然后要突破这一种实在感之后，你才能够无量无边、啊、超过这个量的一个概念。 听得懂吗？这种无量不是说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个无量、哦、它是已经超越量这个概念了，已经没有一个这个边界的这样的概念了，就是跟空相应，基本上讲比较白话了、哦、就是你去观到跟空相应的超越这个量的概念了，那这是另外一个无量的一个层次、哦、所以无量它表现出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数量非常非常多，多到不可数、哦、可以吗？但是多不可数，你还是有量的一个概念嘛，对不对？只是说在有限的时间数不完嘛，对不对？哦，那这个无量呢，它那就是要在超越这个量的一个概念啊、哦，这有点悬了、啊、哈、哦。大家先掌握一个概念，就是把连那个数量那个概念都突破了，虽然。你有很多很多很多，那还是有一个概念在，对不对？再怎么多你都还是可以数的嘛、哦、然后你要连这个概念都突破了、哦、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无量，这个才能够得解脱啊，都懂意思吗、哦、所以有量的观境那不执着、哦、那是无量的观境，它更能够超越这个量、哦、那同样达到这一种更深彻的所谓的不执着了、哦、它 都必须要不执着你才能够、得到解脱，有执着就有黏，你就被束缚，就所谓解脱就是没有束缚了、哦、那你只要有一些概念还存在，那表示对这个东西还有一种怎么讲，系缚维系的系缚性。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某一些事情的一个观念、啊哦、它是存在着一种怎么讲，系缚性的。比如说这个叫杯子，对不对、哦、是吗、哦、哪一天一个人跟我讲另外一个名字，我内心就会那个一刹那间会不舒服感，这个不是你讲那个东西，它就是杯子，黏那个概念它会开始产生一种黏着性，听得懂了、哦、就是说它必然要是如此的、哦、所以我们也慢慢要了解很多东西它都是一种施舍的、哦、这种施舍，所以他的这一个说法也是一种施舍、哦、那可能它是一种错误的，那我们的正确也不是说完全都没有错误的， 懂意思吗、哦、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外像像一个杯子，对不对？其实它是实心的，那还叫杯子吗？它可能是这个文证、哦哦、压东西的啦，实心的就不叫杯子，它长相是杯子嘛、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外相所迷惑了， 明白嘛、哦、所以在佛法里面在更深一层的，比如说在大圣的这一种中观的教学里面，他告诉我们一切法都是一种施舍，因缘条件合而有的一种安利，它叫施舍。施舍包含它的组合，就是说这个是这个陶土嘛，它不一定要长这个样子，它可以长任何的样子的，对吗？它就是一种因缘合的一个案例，它没有一个固定性。你说这个叫杯子是吗？砰一声它叫尘土，懂？它会变化，它会随着这一种因缘条件而改变的。 没有什么好争的啦，就是所谓的施这种安利施舍，就是在谈缘起因缘和合，他因缘和条件变了，他就不一定是你所那个概念了，懂意思啦、哦、那一样，这个名称不同语言有不同的一个施舍、哦、乃至于不同的这个年纪的你对他的认识也会有所不同，这个都是所谓的施舍的一个范畴，它包含一个事物的组成，还有它的名称的案例，它有都有不同的组成，所以对我们有这种概念，这件事情存在的时候，它在我们还没有这一个得解脱的这一个状态呢，它都有系缚性在里面。当我们知道有一个概念升起的时候，我们对它都会有一种系缚的，哦，那个都是这个都是跟烦，这都是所谓的烦恼性了，哦，那这个是要透过去透彻了解一切法的一种施舍安利的一种的一个无有常性。无有常，它没有一个变化固啊，不，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这样的一种常性，哦，那这个是要不断去对每一种事物去做观察，哦，你今天对某一件事情，你可以很明白了解，哦，它就是这个道理，哦，不管它怎么样的变化，我心都可以不受到一个影响，但是对某些事情你就可能就没办法那么样的一个洒脱，懂意思吗？哦，所以这个都是要练习，就是从我们可以做得好的部分再去应用。所以为什么要观一切法？我们对人可能可以比较没有那一种系缚，但是很可能会对物会有这种系缚的。哦，你对这个物没有系缚，你可能对另外一些事情你会有系缚，所以菩萨要广观一切法，就是每一种法对我们的系缚都存在，而且是强度会有所不同。那这个当然你它有一个共通的原则啦，哦，就是说去观察它的这种体性的不可得，哦，那就是应用这样套、哦，那但这个都是要去练习，所以要广观一切法。那从这个广观一切法去了解这个道理，然后去破除这一种所谓的系缚性、粘着性。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佛法的一个修行啊，很微小的一个东西，它都是在干扰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去留意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突破，哦，所以我们去留意有些观念，有些语词，有些人很喜欢去纠正别人，大家有遇过这种人吗？哦，他就是对那一种语词概念非常执着，这件事情就是要这样讲，不能这样讲，哦，那这个也是一种执着啊，哦，所以当我们有看到别人有这个毛病的时候，我们不要取笑别人，哦，第一个我们要反省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要试着去改善。怎么改善呢？一个方法就是去理解别人，哎，你讲这样的一个道理在哪里，这是导师书里面一直在透露给我们的，去理解每一种讲法背后的一个思维，那他这种讲法是错误，一定是有个错误的因嘛，是怎么样的一个错误法？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要纠正它才有办法，对不对？这个都是每一个面向都是跟缘起是环环相扣的，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所以这个无量呢，就是一种有两个层次，一个量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呢，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超越量的一个概念。你有概念就有系缚，哦，好，所以这边导师进一步谈到，大圣能够就近佛道遍觉一切，哦，因为他有无量的观境嘛，哦，那这一个声闻呢，就只有淡正偏真。什么叫偏真呢？哦， 真就是真理了。什么叫偏？就是说，这种真理呢，它是比较所谓的是一种，处在一种对于真理的体悟的一种状态跟清凉，它没有办法再产生所谓菩萨从这样的智慧再升起一种慈悲利他的一个造的一个这些事业啊，所以叫偏真啊。因为从菩萨的角度来讲，你证悟真理，你就有慈悲利他的一个行动产生啊。但是声闻呢，体悟真理之后，就是处在这种清凉的状态，他不会再有在根据大圣经的描述，他就没有其菩萨另一方面的一个事行了。所以它是偏，而且是主要在真理的这一个面向，大概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再来谈到唯识家，也有批评，就是说声闻出离心切，急求自我解脱，所以只从自己的身心呢，观察苦空无常，而能够结束这种生死苦，这个了就是结束了，了断了结结束，也就得解脱。那菩萨呢，他是慈悲心众，处处以救度众生为前提，所以他的观慧不能局限一己之身，必须要遍一切法而转，一切法为所观境。那这边主要指的是众生啊，听得懂吗？也就是说，他要了解每一个众生的一个需求跟差异，他才能够施舍适合能够帮助众生的方法。那这里面就牵涉到每个众生的一个生活背景啊，他所处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它是包含的面向就非常的广了。好，那再来谈到呢，就是虽然这个大圣的这个观境是很广的哦，但是呢，还是可以收摄成两个方面。在194投影片，也就是事跟理这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俗跟真这两个方面，这个就是配对了。事理真俗，事配什么？事配俗，理配真，可以吗？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是说两个方面，就是是或者是俗的一个方面，或是理或是真的这一个方面，就是真理的方面跟世俗的方面。好，那什么是事相方面呢？事相方面就是要去了解因果、善恶、繁盛、前后事等等，然后更扩大至大圣圣者的身心。什么叫做大圣圣者的身心呢？就是菩萨的因行啊，他怎么样去修学这个观照，怎么样去利他去实践，这就是身心的一个内涵，就是菩萨怎么样去实践成佛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这就是所谓的圣大圣圣者的身心啊。还有无量数的庄严佛土，这个也是菩萨要去了解的啊。为什么？因为菩萨以佛作为目标嘛，那凡是关于佛的一切呢，都是佛菩萨要去了解。那了解有什么好处？你才能够心生向往，懂意思吗？ 有些人对于佛的这个身的功德，一听了之后就起欢喜心，心生向往；有些人是对佛的国土的庄严会比较有感受，哦，你佛怎么样庄严，他都总觉得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哦，反正就是五官嘛，四肢嘛，但是那种国土的庄严他就有感觉，他就能够起这种这个向往的心，精进的心，懂意思了哈，哦。这些在因的这一个过程当中，主要是能够心生向往的一个动力，佛的境界啦，佛的国土啊，哦，等等之类的，哦，好，所以这个都是属于事的部分。那前面这边谈到因果善恶呢，凡圣前后事，这个一般我们就是所说的世间正见，就是你要当一个世间的好人，你必须要具备这个正见，你才能够有，才知道要怎么做，哦，就是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哦，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就这四类，哦，因果善恶凡圣前后，哦，所以这一些是一般的基本的世间正见。然后他导，所以导师说在扩大，有没有扩大？大乘经又说很多菩萨了，要怎么样去实践啊，去利他啦，啊，去修学智慧啊，去修学慈悲啊，啊，这种心的行，嗯，好，这些都是智慧要所应见，就是所应该去了解的，啊，这边的见呢，这边见就是去了解去知道的，哦，好，学佛者最初如何发心修行，如何精进，哦，然后转层层转进需要多少的时节才能够功行圆满究竟成佛，哦，那这种修种种修学过程的经历情况就是菩萨广大因行的说明。这广大因行就是这边所说的大圣圣者的身心，有没有，哦，相对应到这一边这一个。然后呢另外一部分就是对佛陀果德的显示，哦，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无量无数庄严佛土，哦，这两边是呼应的，这两段文字是呼应的，哦，所以在大乘佛典里面我们要学习要了解的教导虽然非常非常的这个庞大，但是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菩萨的因，哦，怎么样去实践才能够成佛，哦，那第二大类就是佛果的显示，佛是怎么样的殊胜，怎么样的庄严，怎么样的圆满，它都是因行所成就的，哦，等等。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大圣不共观境里面的，哦，一个两个很重要，在世俗，这是世俗这个层面的一个内涵，哦，好，那菩萨的殊胜因行与佛陀的究竟果德有没有，就是两大类嘛，哦，它是大圣经论主要内容，也是大圣观会的甚深境界。什么叫为什么叫甚深境界？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能够体会到的了，哦，那都是佛啊，哦，大菩萨才能够这个体会到。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能够明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哦，那但这都是甚深的。所以这一些呢甚深的这一些境界对初学菩萨的这个修行者而说呢，我们也只能信仰，哦，以此为当前目标，然后发诸身行希求取证，哦，所以这一些目前虽然不是我们的境界，不是我们能够得到，但是我们要对这一些能够产生信仰，然后希求取证，那这个是我们读这些大圣经很重要的，要怎么样去把握的一个地方， 哦，有些人说，哎，这个太，这跟我无关，我不，这个太遥远，我不想念，哦，其实虽然现在跟你无关，但是跟你未来是有关联的。你努力努力，你就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哦，所以读这一些呢，就是要了解，把它当作是一个目标，然后想要去成就它，哦，那我们才会有动力。那这个是这一些菩萨因行、佛果德这些教学的所要带出来的作用，哦，好。所以目前我们也只能希求取证，但真正智慧现前，那就能够证悟法性，成就佛果了啦，哦，好。那这边导师进一步谈，这究竟理性的体证，着重一切法空性，哦，那前面谈的是事相嘛，哦，那我们前面不是说有两大类嘛，哦，事俗跟这个理跟真嘛，哦，那真的部分呢，哦，就是主要是着重一切法的空性，一切法的空性，哦，那这边导师有提示跟声闻有两点不同，哦，那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所谓的进入不同，什么意思呢？就是声闻的证悟法性，它是这个次第而入的，哦，就是由无常而无我。为什么无常而无我呢？我是什么？主宰，对不对？那我希望常，它并没有办法满足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只要是无常的，就没办法，我们就没办法控制，因为它会变化，我们要它常，它没办法，哦，所以无常必然就是无我的，哦，那无我能够体悟到无我呢，我们就能够无执，而能够体悟到那一种这个烦恼不起的这种清凉寂灭。明白这个道理吗？哦，我就是一种带有染着这样的一种概念，哦，当然当我们能够体悟到无我，那就不会有我所，我所有的，懂，懂意思了，哦，那这个就是能够彻底破我，这就是没有我，没有我执的时候呢，那就能够体悟到这种寂灭跟清凉，哦，它是透过这三，这几个层次来达到的，也就是从三法印的次第悟入。三法印是哪三？三相呢，就是无常、无我、寂灭，可以吗？哦，通常比较完整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对不对？哦，那诸行无常是现象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诸法无我是现象界所引带，就是说，所含摄的一个意义，哦，无常就不会有我了啦，哦，懂意思啦，哦，也就是现象是无常的，这现象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意义呢，就是无我，哦，那能够达到无，了解无我这个道理呢，我们的身心就能够烦恼不起，而体悟到寂灭性，这就是三法印的一个道理，哦，从现象界，现象界背后所透的一个特质，哦，背后的一个特质，一个意义，哦，然后了悟到这个意义所达到这种身心的一个体验，这就是三法印的一种实践的一个面向啊，哦，好，那大圣的观位是怎么样呢？他是直入诸法空寂门，哦，这个说起来就很玄了，哦， 什么叫诸法空寂门？所以诸法空寂门就是一切法不可得啊。在《般若经》经常在讲这件事情，我们不是说色是什么？对对，我们说色是什么？执爱性有没有？这个执爱性是不可得的。这个量子物理也某种程度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执爱嘛，对不对？它化成能量之后，就那个执爱性，知道吗？哈，执爱性也没有恒常性，懂意思吗？哈，所以一切法都是常性，某一种特质，它都没有一种恒常不变的特质，我们可以得到，可以，这个得就是认识了哈，英文的 take， 哈，或是 grasp， 得。得了，这个英文字 grasp 是抓嘛，它有认识的意思，它跟梵语一样，这 梵语佛经是梵语嘛，跟 英语的这个系统是同一个家族，它有些用字呢它是共通的， take 也有执着的意思，拿嘛，对不对？它有认识的意思，对不对？ 在英文的这个使用，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诸法空寂门，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法都不可得。有些人听到这三个字，他身心就突然就然后清凉了，这是立根的了，般若经里面才看得到这一种，就是讲不可得或是不可着等等，就是用这一种英文叫 negation， 就是否定的，你平常认为是什么，他就告诉你不是这样子，那有些人他就能够突然清醒，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直入诸法空寂门无二啊，有没有？在这个般若经，在特别是小品的这个前面呢、都是初小品般若经的初品，都在讲这一些道理。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读这一些般若经了，读得很苦恼，又不晓得在讲什么。就是你很看到很多否定的东西，这些否定的东西是我们以前在读阿含经里面是肯定的东西。他说苦也不可得，但阿含经就告诉你苦即灭道嘛。你不心经不是说？这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嘛，对不对？然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阿含经就是要告诉我们去了解这些东西。现在你般若经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不可得，就是会觉得很不晓得怎么样去衔接跟阿含经所学的啦，那其实他在讲一个什么东西，你了解他之后呢，你也不能执着这一些道理不可得。那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譬喻，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修行不是苦集灭道吗？那就是要渡河嘛，渡什么河？生死河，到涅槃岸，对不对？生死流嘛，我们要如果没有这个船，我们就在里面浮浮沉沉嘛，所以我们要靠船，对不对？靠船才能够过河。过了河，你还要背着船吗？不用吧。般若经讲是这一段，就是说这个法也要放下，懂意思啊？你也不能再继续抓着它，因为阿含经讲是前半段的，你怎么样过河？所以你必须要去掌握这一些过河的技巧了，然后过河的这个主法了。那般若经讲是哪一段呢？讲是你上岸之后的这一段，就是你那个法你都要放下，过去所学的东西已经不再成为干扰，你就不要再去抓着它了。 懂意思吗？哦，所以他们在谈的是不同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教学，哦，所以当我们去，这也是从读导师的书里面去了解到，要不然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般若经跟阿含经它有一个冲突性，但它有一些内部的冲突性了，哦，至少它的那种观行，它就跟声闻的这种次第的观行是有不同的，哦，明白了，哦，他就不跟你讲无常，他跟你讲无常的意义就是常性不可得，而不是这种生灭变化，懂意思吗？般若经讲是常这样的，任何一法的这种常性不可得，不可得，他在讲 不能执着了，哦，你如果说去，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落入一种所谓的概念的执着，今天我们听习惯无常无常，对不对？哦，当我们去看大波涅盘经的时候，他一直在跟你讲常乐我净，你可能会抓狂，你会觉得这些什么怪怪的，哦，那这时候你们就要转换，他在讲这一个，我刚才讲般若经不是在讲到涅盘彼岸这一段的这一个也不能执着了嘛，对不对？他在讲这一段的这一个层次，哦，那阿含经在讲前面的大波涅盘经一样，他在讲佛大波涅盘的这个常乐我净，虽然语词一样，哦，但是那个我呢是这一种没有系缚就得自在嘛，对不对？没有烦恼系缚就是自在的意思，哦，我就是自在意，而不是说有主宰，他已经不再有主宰意，他只是那一种不再受到系缚的那种自在意，懂意思了，哦，那没有这种束缚的苦，但就是乐咯，涅槃当然要有乐啊，对不对？即灭乐嘛，哦，所以它是另外一套术语的一个表达方式，已经跟阿含经在否定这些常见我见的这套术语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教学，他有可能会用相同的文字，但是它的意义它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差别的一个针对，也就是它的这个面向或是层次不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依义不依语，就能够知道这文字背后要表达什么，而就没有这一种障碍啊，哦，要不然我们以前学完阿含经再学般若经真的是会有点打架，哦，然后就第一个他跟你讲不观生灭无常，他说观生灭无常就是非相似般若波罗蜜，就是否定你的观法，哦，这个是很特别的啦，哦啊，当然他可以有，当然导师有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解说跟理解，哦，他确实也反映出当时声闻跟，若从历史的角度啊，他透露出声闻跟大圣的一个矛盾，哦，就相互否定嘛，哦，你佛我非佛说，我说你这个是非真正器物真理的方法，就是这一种矛盾，哦，那如果我们谈到这一种修正的层次，撇开那一种实际的一种情况的一个立场的话，让他在谈一个不执着超越的一个概念，哦，因为你还在观这一些东西，对他产生这一种一定要这样子才对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你其实还没有透彻的去离执，你还对他有执，虽然你所执着是一种所谓的真理的语言啊，哦，它是文字嘛，哦，它是文字，你没有了解它的一个施设性的一种这一种常性不可得，所以它必须要破除你，这是一种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理解啦，哦，好，总而言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所谓次第物跟执这个直接遁入这一个实相的一个差别，教学上的差别了，哈，那这样的差别它是存在的前提呢是这一个修行根性的不同， 懂意思吗？他并不是说同一批人教他不同的方法，他是不同人的，他适应不同的方法，那这个在教学上就显示出这样的一个差别性。好，那这边导师谈到大圣本着这究极的理性说明一切，开展一切，与无常为门的二圣观境显然是不同。经常说苦等不可得，就是约此究竟法性而说。什么意思呢？在这一个体悟真理的一个境界当中，还有这一种相对性嘛？大家认为还有吗？它一定是要超越的，对不对？你还有所谓的苦这样的概念可得的话，那你是没有在这个真理体证的一个所谓的究竟法性的一个层次当中，你还没有达到。所以所谓的苦等不可得，是从这个圣意的这个立场来说。圣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体悟真理那样的一个境界，圣意可以了，它已经不是那种有相对的这个层次的，它是一种超越，或是用一种有时候它又用一种绝对，或是超绝对，有一点会又落入一个实在的概念了。我们一般都用超越了，那超越又有点虚无缥缈，反正你怎么用它都会，有些人他会有一些意见、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这边的究竟法性就是这一种体悟究竟法性的那种境界，它是没有那能那个相对的苦跟乐这样的一个施设的，它是超越的。在中论里面有句话，就是说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心是处在一种这个极静的，你言语也没办法去施设的，它是超越的，你没办法去描述它的。所以不可得是最贴近的一种教学，听得懂吗？这是最贴近的一种文字的描述。好，那这个大圣教典依据所证的观境呢，有种种的名称，比如说法性真如、无我空性实际、不生灭性如来藏。那这个实际的意思呢，就是所谓的这个真理，实就是真理了，际呢就是最高的处所，真理的究竟处，那就是反正就是真理了，可以吗？这个际就是边际，就是最高点，最高点就是真理的究竟处，真理的最高的这一个地的一个处所了。好，不生灭性如来藏，如来藏也是空性的译名啊，它比较复杂，因为它已经包含了一些比较后期的佛教这一种修行法门的施设了，它是比较有这一种我们想佛教要超越这一种实在性，对不对？那如来藏就是带着比较多一点实在性的一个教学，因为你教学里面如果太多那种虚无缥缈这些内容，有些人他抓不到核心的，所以需要用如来藏这样的一套教学来说。好，那这一些总合起来就是一切法空无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那中论也谈到这个毕竟空，自性不可得，也是这阐释这样的一个意义。那第二个就是声闻注重自我身心的观察，对外境不太注意。那大圣就不然，那他是要广观一切的， 他说最后虽然以观察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但是在前阶段要广观一切法空。所以得解脱跟声闻是一致，都是要破我执才能够超凡入圣、哦、可以吗？要破我执、哦、好，那唯识这边也谈到众生执着外境的实有性、哦、那这个是错误的根本，也就是骗计所执的自性，就认为境是在外的，而且是实有的。所以唯识教我们要观为一切法是为事所现、哦、然后呢，以物平等空性的圆成实性为究竟、哦、但是为悟入此究竟唯识性之前呢，也要先观察离心的一切诸法是空无自性为事所现，由于心外无境引入净空心即的境力。所以唯识也要观一切法，一切外境的法都不可得。这个境呢，已经有一个前一个概念在里面，就是心外存在的实有法。那唯识告诉我们说，这些不是存在于心外，它是心的显现，是心的一分，它就是心、哦、但是怎么样我们都不觉得它就是心、啊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定的经验，有定的经验这些东西它会跟着我们心的改变而改变、哦、这个是在唯识的这一个经论里面所谈到的、哦、我们先所看到的一个境界呢，在定中我们可以去改变这些景象的、哦、那到底哪个是真呢？是我们现在这个身心状态所接触的，还是定中所体会到这个世界是真的、哦、从修行的角度来讲，定是排除种种的障碍的一个境界，他们会认为定里面所感受到的情境是比较正确的，我们现在都是被虚妄所蒙蔽的、哦、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哦、好，那这两个我们先谈到这边，然后这个大乘佛我们今天有一些这个复习、哦、然后慢慢也谈了一些比较多的一个解说、哦、这边有一点深的了、哦、下一次我们再从这个这一边所谓为什么它会本来寂静呢，不是生灭变化哪来的寂静呢、哦、我们再从这一边再开始跟大家做说明，这边有点深的了、哦、这个牵涉到这种修正者心境的一种描述了、哦、它已经不是纯粹在描述外境的一个现象，它已经进到修正者内心所感受到的外在一切法是怎么一回事、哦、那是从内心的一个角度来描述了，而不是从这个客观在看待外境的一个角度来描述，所以他已经角度已经有开始改变了、哦、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哦、好，那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